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大选的话题。我们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陈小农博士，你好。
你好。
关于美国选民投票的一些制度啊，一些计票的方式啊，可能我们澳大利亚的听众朋友就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美国选民投票之后是由什么机构以什么方式统计这个选票的呢？
因为美国这个联邦政府它不属于中央集权政府。它是一个联邦制的中央政府。我们都知道美国国民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合众的意思就是50个州组成这个国家，产生一个联邦政府，而不是说中央政府先夺得政权，然后往地方派出官员。那么因此呢，美国的联邦政府被国会赋予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其中就包括说对全国性选举它没有直接的控制能力。可以讲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当局，比方讲拜登当局，他现在对地方政府的选举事务基本上是无法直接干预的。创在他任内当总统的最后一年，这个当时的选举尽管发生各种问题，他也是没办法直接干预的。因此呢，美国的选举管理是高度分散的。那美国的联邦政府的确设有一个叫做选举协助委员会，就是 US 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那美国联邦政府这个选举协助委员会呢，它是为地方选举政府的选举官员啊提供一些资讯，比方讲我查了一下，它提供像选举管理指导 Election Management Guideline， 那么有包括什么各种选举相关话题的一共19章的资料。另外它提供一个全国选举人登记表的样式，选举过程模拟 Election Process Simulation。 但是呢，美国联邦政府这个选举协助委员会它只是为全国的选举提供指导，但是呢，它不能够对地方的选举实施监管。也就是讲说，联邦政府可以对地方政府的选举官员呢加以辅导，但是对地方政府没有强制力。地方政府要是自行其事，联邦政府束手无策。那么万一地方政府在选举中作弊会怎么样呢？一般是开展司法诉讼，就是先由地方层级的检察官或者某个党派的当地成员提起诉讼，然后地方法院做出裁决。如果对地方法院的裁决不满，可以再向州的高级法院上诉。那么如果还有争议，就可以再向各个州的联邦法院上诉。那这过程相当冗长，要花好几年。大家会想到一个问题，就地方政府的选举舞弊假如直接影响到了美国总统当选人是谁的时候要怎么办？那现在的状况是说，联邦众议院的多数党会先确认这个舞弊州的对既定选举结果，然后宣布总统当选了。接下来地方层级会出现相关的诉讼，但是要拖很久。比方讲，美国宾夕法尼亚州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就涉嫌有选票不可靠的诉讼。那拜登都当总统当了2年了，关于宾州的选票不可靠的诉讼才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是联邦最高法院没有支持原告。所以实际上美国现在有10000多个选举管辖区，这些管辖区的规模是各不相同，根据各个州的相关规则。然后最小的辖区是只有几百个登记选民，一个很小的城镇它就有自己的独立的管辖。那美国最大的管辖区呢是500多万登记选民，每个州都有一名首席的选举官员，他负责对州还有对联邦的选举监督或者是提供咨询。但通常情况下选举是在县级进行，就由县政府来组织。那么在有些州呢，城市或者乡镇也可以组织选举。几乎可以讲美国没有哪两个州，一共50个州，没有哪两个州的管理选举的方式是一样，全都不一样。而且即便在同一个州内部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所以选举可以讲是由单个的个体或者部门、选举机构或者选举委员会或者两个和多个的实体的组合来管理。所以如果要问到说美国选民投票以后是什么机构用什么方式计票，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是呢，美国的总统大选结果相当程度上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选举官员的良心账。那美国这种选举制度的现状是美国建国以后留下来的，总的来讲它是一个讲究良心的适合君子的选举制度。实际上就问题，就我刚才讲到是个良心选举，就实际上是选举官员他有没有良心。所以谈美国是谈不上计票过程透明。我稍微解释一下哈。首先，美国每一个地方政府并不见得是在当地选举事务当中特地会安排民主党、共和党双方的代表来参与当地的计票过程，这第一。第二，美国的联邦政府那个选举协助委员会，它不是公布有什么选举过程模拟这样一些文件供下面的人参考吗？这个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计票透明度。 那我有一个朋友就在这个共和党占多数的县里面被请去担任义务的辅选人员，他就跟我描述过投票日当天他们的工作，那的确是透明干净。但是呢，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其他地方都一样。
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负责计票的，像选举委员会啊，或者类似职能的这些人员，他是怎么选出来的呢？有什么考核标准吗？
是花钱雇来。
哦。
又就是因为选举是几年一次嘛，对，你不可能雇了一大批这个选务人员，常年没事办，然后四年才办一次选举。那这工资也太好拿了，所以这些人都不是长期的雇员。但是我刚才提到，每个州都有一个负责选举的机构，他有常设的这个员工，这些人是专职的选务人员。同时选举的时候，他们雇佣或者是这个约请一些个 volunteer 一些志愿人员来参加监督。但是我要说明一下，很多人想象是计票就是一张一张票计，其实美国很多地方多年来就已经不再使用纸质选票了，而是很早就已经改用电子投票机了，所以选民是在电子投票机上按键就可以完成投票程序。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选务人员是又不能看他这个投票的过程，因此照道理讲，谁也不知道他投下去那个票是谁的。但是电子投票机是可以由选务人员懂技术的人来操纵的，选民又看不到电子计票的后台数据，所以我这张票我按了某个人键按下去以后，最后结果是不是反映在我们州的选票数里了，只有上帝知道。那么大范围使用电子投票机之后呢，就使得真正的选举监督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电子投票机的操作最后是用电脑在运行专门的程序管控这每一台一台的电子投票机的。如果不懂这些程序的人，你其实没办法有效的监督计票过程。就是美国现在还有一种做法，连电子计票都不是，就是当地政府，比方我们新泽西州政府，就是鼓励选民啊提前寄送邮寄选票，那么在投票日之前就把纸质选票填好以后寄给选务部门，那么对很多选民是方便的，他甚至懒得跑到投票站去按电子投票机了，就直接采用邮寄选票。那邮寄选票呢是个纸质选票，它的透明计票过程是不是透明呢？仍然没有答案。计选票的最后的计票过程中是如何处理的，也是一笔一笔的良心账。所以很不少选民啊，对现在美国很多地方政府宣导说你们每个选民都要用邮寄投票，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在选举日出差啊，我们可愿意去现场投票，操作电子投票机，为什么不让我们非要我们用邮寄选票呢？所以像这样的疑问也是没有答案。有相当一部分选民是不太信任的。我前面提到说，美国就是 Rasmussen 不是调查，他们一直在调查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反复的问，就是美国的方向是不是走错了，或者你认为美国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吗？一直有10%+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早就走在错误的方向上。这讲的不是国际关系，讲的是美国国内的整个的国家治理的政策。就是说美国选民其实是有很多不满的，但是这样的声音发不出来。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